接下来是回应的时间。
提到，就是在很后面的阶段，您刚刚不提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电视，的这个剧情哈，然
嗯
后对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同感，我就觉得，
哼，嗯哼。
包括前些年吧，在国内放了很多宫斗的戏，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部也没有看过，看不进去，然后呢？但是其实是我可能我的经历您也了解，就是说我们是刚刚受洗，但是多年以来一直在，这个寻求答案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
而
年，
且
也
都
没
被
有，
过去熏陶，对对，我知道，
对，都也没有认真学习过。但是这个可能自己领悟也是有个过程。我举一个例子，您正好提到那个电视电影。很多年，大概可能二三十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片子叫《廊桥遗梦》。那这个片子是这个得过奥斯卡，有这个梅丽尔·斯特里普和这个，哎，那个导演我突然一下忘了，就是一个很大牌的。那他讲的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这个家庭主妇，突然有一就小镇的农村的家庭主妇，突然有一天，这个镇来了一个大的这个摄影家来拍。给他们的一个桥，一个廊桥拍照，然后呢，正好她的丈夫带着几个孩子到外面去参加一个活动，她自己在家，然后这个艺术家进了她的家，两个人就发生了这个婚外情嘛。那几天以后，这个摄影师就走了，那个她呢，就是经过了很多年一直埋藏在心里，她的丈夫也不知道，孩子也不知道。等她死了以后呢，她留了一个盒子，里面有很多这个。就是他的日记啊，什么孩子们才知道。那我想说的就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看到，可能20岁、30岁看到这个电影啊，我也跟着他哭，我也跟着他，就是那种，哎呀，觉得像当时很多的影评人讲的，就是哎呀，好真实啊，好感动啊，
浪
就
漫，很
对对，浪漫，对浪漫。但是突然我忘了是什么时候，还应该是在我们生孩子之前，大概40岁左右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哎呀，年轻的时候觉得那种浪漫好愚蠢呐、啊，就
对。
是现在在看婚姻，如果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也不可原谅的，就这种。”对，就是好像让自己空虚的心有了临时的一个满足，然后就这样隐藏了一辈子，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那是一种
对，
技能啊，我们会有一种，我事实上我得不到，所以我就想要用一些别的来，就像我刚才
是，
讲一个安慰一下，安慰剂一
对，
下，我了解。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您说这提到了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那我就说，同样的就是现在吧，就现在的这些更加复杂了，现在的剧啊什么更加复杂，里面健康的东西很少，不健康的很多，可能我们这个要去筛选，要去引导孩子的任务就特别重。对，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嗯，谢
呀，我
谢
们现
您。
在的这个时代真的是到一个地步呢，让我们寒呐、啊，心里面会寒啊。但是不要害怕，也不需要害怕呀，因为我们有神的平安。但是我们会寒啊，
是，
没有一个标准啊。什么是男生和女生？你不能讲你的界定，你不能用。的想法啊，连这个都已经，你说我们还有我们在这个世代，像我们这些人还算是有知识的人吗？我们的那过去是他们在讲是过时了哈，但是呢，我们有真理，感谢主，感谢主，
感
神
谢
是我
主，
们呀，谢谢你的见证，是的，
好，
是
谢谢。
好，
师母好，
好，你好，请讲。
我就于刚刚那个郑丽的那个分享，我就也是分享一些是真实的，然后是发生在我周围的，但是只是对象是亲戚，然后又是长辈，然后但是呢，这些亲戚呢，我都是在台湾啊。那因为是亲戚，所以对于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了解，或者是他们的婚姻状况。可是 人就是很奇怪，就是你，当你没有圣经的这个真理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连续剧，你知道，他们自己就发展
就是
成像连续剧。
一部剧
然
本。
后呢，对，然后当我们自己如果说对于圣经的真理，这个就是不是很坚定的时候，就说不是黑跟白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被他们带偏，然后就会觉得说，好，他们是因为他们婚姻不幸福，所以呢，那不幸福的那一方呢，就去外面，就是或者是跟不管什么原因呢，他们就找了各式各样的原因，然后就是在婚外情或者是怎么之类的，然后或者是利用这世界上那种假教师啊、假教导啊，各式各样的，然后来去跟自己的配偶说，就是被抓到了以后，而且还不是说只是一次两次哦，就是惯犯那种，然后还就是说给他的行为，然后就是各式各样的那种哲理也好，道理也好，然后让对方的配偶继续去接受他，
把它合理
然
化就
后，对，然后那我这个是比较有两对夫妻是这样，然后呢，那后来有一年我刚好跟其中有一对讲，然后他也愿意跟我，就是刚好讲到这个，那我那个时候。那时候不是很刚强壮胆，但是我有比较委婉的，然后用一些道理来叙述说，那你们这样子的话，那还不如就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而且还都做，而且都已经是那个祖母级的，你知道吗？然后对方也是有家庭的，啊，我就说。然后我就对对方很反感，因为我也认识对方，你知道，但是我跟对方其实不熟，只是小的时候因为家里那样。然后呢，然后这个事情我爷爷有一次也跟我提过这个事情，但因为毕竟是晚辈，你知道，所以能交流的也有限。那我也认为说这样不好，什么我也在思考这种。那但是后来我就立定心智，就是说以后，因为有一次我回台湾的时候，那个是碍于我这个长辈，所以呢，我跟他的这个。这要怎么称呼啊？就是跟另外一个这个对象，然后在外面吃饭。其实我心里是抗拒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就是，哎，反正各式各样的原因，我就做了这个事情。可是我后来我觉得说不行，如果再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我一定要想办法去拒绝，然后，但是感谢神啊，这种事情没有再发生的。然后呢，然后他自己的小孩有一次，或者是每一次我回台湾，像这次他也有来，就是提到对方，所以这个其实是不是秘密，你知道吗？因为他的兄弟姐妹都知道。然后呢，他的孩子。跟我来讲，那我就又更刚强壮胆，因为毕竟是属于我的弟弟辈的，所以我就说这个事情是不对的。然后我说那个人，然后我说我根本就不想听到他的名字。我说以后你碰到他都不要理他。然后我说这个我们都不要去理他，这个也不要来往，这个根本就是错误的，不管。对呀，所以，然后我现在只要听到对方的那个名字，我就不想去就是不想去继续这个话题就对了。唉，所以， 这个东西，你如果真的是没有，我甚至还碰过，就是大概10年前吧，还不到10年。那个时候我真的碰过一个，那个也是基督徒，然后是好朋友，他也是各式各样的原因啊，但是他是那时候我的那个对于神的话语还不是特别的，就是特别的理解，或者是特别的会那个，然后。但是他就说，好像就是因为他好像就是拿那个经节，我记得罗马书有讲过，好像说啊，因为有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犯罪嘛，就是反正只要犯罪犯了罪，做错了事，然后神就会原谅我们。嗯，他就有点类似用这种，也是有点歪理，然后来去把他的行为合理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就是真的是要时时刻刻的警醒，然后要真的是要牢牢的抓住这些就是神的这个真理跟话语，然后不能因为就是不能因为我们同情人家或者是理解他们的难处，然后就觉得说。他有一句话好像是这样讲的，就说好像是他们就觉得说哦，我若我有理这样子，
等于
对，
自
就
己的
像
理了，自己的理了，对不对？
对，然后就不，然后就像师母你之前也有提到过，就是好像为什么强者就好像没理，只有弱者有理，这个好像界定不是这样界定的，我觉得这个是要以神的真理来衡量，说这个强者到底有没有理，或者这个弱者到底有没有理。
我以前也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有时候我们的重点在，我上次我讲哪个例，重点在这里，就是当他，我讲过那个瞎眼的，有没有生来瞎眼的？他们主要是要攻击耶稣，他不认同耶稣，结果变成重点在于问这个瞎眼的你是真的生出来就瞎眼吗？你懂我的意思吗？人的思想就是这样啊，他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理，他就来质问说，你应该本来不是生来就瞎眼的，这，我提过这个吗？我有没有在提，还是在别的地方提过
有提过，但是我也
？OK。
记不清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
那
方，应该在这里
呀，
提
就
过。
是人的思想哈，会被自己欺骗了，有时候是这样子啊哈，然后自己会相信自己想的一定是对的。我不是只有讲你们，我们都一样。如果没有真理的话，我们都一样，一定会迷路的。那迷路之后呢，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营垒，就把我们这样子关在里面了，就被辖制了。
师傅，我有个问题，你可不可以稍微细，就是稍微再多讲一下那个诗篇39章第2节第3节？因为我好像只理解字面的意思，就是它的。
刚才那一节的那个，
就
是我
是
的。
我看
我就默然无
中，
声
对，然后可是后面第3节，我看我找中文版的，第3节还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所以这个到底是就是。我会这么问的原因，是因为我这几年啊，常常就是这种状态，就是看是，尤其是看读经的时候，
你在讲的是比较强调你的情绪方面吗？
应该怎么讲？就是当我看到某些经节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就是也是想到说， 啊，就拿最近的例子来讲好了，像前2个礼拜，我们团契在灵修哥罗西书，然后就刚刚有讲到你讲的那章经节，就是不要光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然后因为我圣经上面就有写 notes，然后我就有写一个，就是有一次也，就是有一次我就是也是灵修，然后就有写，然后就人家那个灵修的书就有说，就用这一句，就是这一段啊，不是光只有那一句，就那一大段哥罗西书第一章那样，他就说What am I focusing on？就是我到底是专注的是什么？然后我就想，然后我就回想说啊，对呀，我们当初我们的价值观，我们那个，然后就挑起了很多思绪，然后也挑起了，就说当初，就说，因为我尝到这个苦果。所以我就说，我也说哦，因为就是更应该，就是更确定，也更相信这个神的话语，我们更应该要去守住，然后去遵行，然后要不然这个苦果就是会有苦果。然后呢，那我自己以前也有，就是之前也有为了因为这些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去神面前也是有悔改，然后 repent，然后但是呢，感谢神的这个 mercy，然后所以我就是说神，就是说我又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这与回到神的这个里面，那我也看到。回来以后，我也看到有好神的祝福的那个一面，但是还有一面还没有，我还在尝这个苦果，可是就很多情绪就被挑起来，然后就有很多的那个 sorrow 跟 sadness，然后。就很想用神的话语去讲一些，但是我都忍住了，你知道，就没有去把它讲出来，这样子。
这首诗哈，是一开始大卫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的一个原则。他说：“我要谨慎第一节哈，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他对于他心目中有神的时候，他对于神的喜悦的跟不喜悦，他是很敏感的。但是他的情绪、他的思念、心思呢，跟他要对准神的这个标准的时候、规范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挣扎。我刚才说过，其实我们的心思是跟我们的心情、跟我们的都连在一起的，心智啊，哈。那他先立下他的心智，他说：“我要谨慎。”其实到一个地步哈，我到最后的结论可能会把那个心智放在最后做一个结论。其实那个心智就像一个缰绳一样，就好像那个绳子在那个马的那个有没有它咬着一个脚环，然后是缰绳一样，它在转它的这个方向，在给它知道说哦，我要现在要怎么样，要快要慢，要左或右哈。那大卫他心目中有神。所以他有神的律法的一个规范。那他一开始，其实他的目的不是来到神面前说：“神啊，帮助我不要言语上不要犯罪哈，免不要我让我帮助我勒住我的口。”而是他知道他不可以说一些不合乎真理的话。那话是从想法来的，他其实没有讲啊。他说：“我连好话都不敢讲， 它里面已经热滚滚的了，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在里面翻腾挣扎，我们可以想象哈、哦，所以他那里才说呢，我心里面发热，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以至于呢本来不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了。那其实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我要呈现的是这个，是我们的脑筋一定不管你有没有说话，一定有我们的思想在那里。那如果我们不让这个圣灵来充满圣洁的真理的神的话语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就会留地步给魔鬼逐。我其实很不想，我不应该这样讲。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脑筋是不停的啊，我们的思想是，它一直都有。我们说脑死那时候才没有思想嘛，对不对？我们就没有作用，但是脑子活着，它就是活，就像心脏是跳的。那大卫本身是有他的挣扎，里面有很多他的苦，那么他选择。要来对神，跟神祷告也好，或者是找神也好，寻求神也好，那他就立定他的志向。我不想说出不讨神喜悦的话，但是就像你像我一样，我们做不到，可是我可以立志。那他把自己勒住他的口，勒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不讲话，我就是不讲话。但是问题是。他的思想没有办法停下来，因为这样呢，里面就好像把它闷住，就好像那个闷烧一样，里面那个热气很那个。他事实上他是有需要抒发，有需要被神解决的，以至于呢，他还是做不到，他就用神，因为默想，就他的那个思想的空间里面还是有东西在热滚滚的，所以他就说话了。那第一点，感谢神。他讲话的对象是神，他没有讲以前神就知道了，但是神就是要我们有没有去呼求他，去跟他倾心吐意，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要的告诉神。那他对于神的这个真理的规范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智，我不想讲不讨神喜悦的话。之后呢？又回来到他的想法了。好，往下面看的话，第四节，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哎，奇怪，他前面事实上是你往后你就看到他为什么会有那么热滚滚的一些里面的情绪，到了第八节有没有？救我脱离过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一方面又怕得罪神，一方面又有很多苦，愚顽人羞辱我，然后呢，人的罪恶，因着罪恶惩罚他的时候，等一下哈，第12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你不要静默无声，他很需要有一位来安慰他的神。因为我在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等于说呢，他那个在神面前的立志呢，把他引导到他很无力感哦，很无奈、很无力、很愁苦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他引导到对的方向。他里面有挣扎，里面有情绪的挣扎，有思想的挣扎，有特别是情绪方面的啊。我们的思想之所以会翻腾，有时候事实上是受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情绪。的这种所以我们说按一下那个按钮，我们就会跳起来，这样那最后呢？最后的话，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他要跟神的那个资源接上，他知道他的依靠只有在神，而且他知道他要讲的不是告状，不是埋怨，或者有，但是他要讲的是主啊。你赦免我，你宽容我，你让我回到跟你之间的完全很明朗的关系，没有阻隔的关系。让我可以复原我们的关系，复原我的力量，不要因为这些呢，把我就 击打了，因为负面的思想会带给我们负面的一个好像坑一样会掉下去的所以这首诗歌呢，是针对我自我里面的我的心态、我的环境、我所面对的一切的一个跟神之间的一个交流。记得哦，不是只有思想的交流，有情绪的交流。那你说没有啊？都是他在自己自说自话啊？不是的，因为这里有圣灵在里面，在大卫的心里面做工。我说过哈，从旧约到新约，圣灵有父就有子就有圣灵，它是一起的。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又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刚才你提到你的境况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哈，有的时候你会从当中的一段或一句呢，突然间把你敲醒了，突然间把你就好像那一句话，或许前后文不是你的环境，可是呢，在那里呢，就给你一个安慰，给你一个力量。好，我是不晓得这个诗篇对你的转向神，或者是从神重新得力，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关系哈？但是我们读经有两种哈，一种是我们就是抓住那句话，你要饶恕，刚好我不饶恕，那我就从这里好像神在提醒我，那前言后语好像跟我的情境也不一样，这是有时候是，所以神的话是活的，他话是活的，那另外一种是整个的背景我们要聊，我们要整个有。怎么讲？计划性吗？或者是有持续性？这样讲好不好？有持续性的对神的话语有全盘的一种吸收，不是我都明白，我不明白，但是呢，只要有神的话，我就拿来当着吃，来当着喝，来当着吸收。那不明白的他吃进去他也有益处的，等于是我信得过神的话语的这种权柄啊，他的能力。他的活力，所以或许你在这个当中，对于那一句我刚才提出来那一句说我的心就里面就发热啊，是不是这样子？我没有理解到你的那个我没有去理解到你的重点哈。那你这里有问题吗？还是只是在跟我谈这个事情？
就是稍微就是更深入的去理解这个经节经文的那
诗
个
篇
意
哈，
思。
诗篇是一种心境的语言，诗篇很特别。我们要感谢神留下这个诗篇给我们，让我们跟他的关系不是只有真理，不是硬邦邦的，而是真的，他是在一个很人性、很软性的环境里面，就像婴儿在妈妈的那个子宫里面很舒服，他要踢就踢，要喝就喝，要睡就睡，就像这样子。面对着我们的所信的神，所以，因为你刚才跟我提到你那个环境的情况，所以我才想说，是不是因为我讲的这一具体，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心就烧起来，我便用舌头说话啊。一开始说我不要说，我就是不要说啊，可是后来不得不说，没办法不说但是整个一个沸腾，整个都是在神跟他之间，以至于他的整个，因为这里面有思想，有情绪，有环境，有他的无奈跟无力，但是整个呢，从到最后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整个就转向，整个就是在神那里了。当我们立志的时候，是我们要立志。那我们有个依靠的心，说神啊，我靠着你立志，我立志要讨你的喜悦。但是记得，就像刚才姊妹们的分享，我们做不到。可是我们做不到，并不代表我就没有权利在新年的开始立心志向，对不对？那大卫就是从立志开始，从他跟神之间很正规正矩的说，神啊。我知道，我要我的舌头不能犯罪， 哈，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刚开始是志向，接下来呢，那个志向就要勒住他的舌头，可他的心里面呢，却有一个热度在那里，越要勒住呢，越是好像在烧一样，在滚一样，他就没有办法做得到。那他那个心意被神悦纳了，所以我要说，这是一个祷告，这是一个很真诚的祷告，一个很好。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我也不晓得他完全知道自己要心里面的情况，他完全的在神面前跟他有交流。然后到后来呢，当我们跟神有对话，当我们跟真理有交集的时候，哈，一定会有自我的反省，有自我的成长，所以他那个愁苦转向什么？你让我知道好吗？我不要让我以为我人生就是没完没了哈。那老是在这边这样子在这样打这种混战哈，让我知道我人生不是有限的。那他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啊，是不是？他为什么要说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他怎么不知道呢？那为什么还要神提醒他呢？他没有办法主导他的思想，很容易就会跑到愁苦那边去，要把它转回来。所以他按着神的真理，他求神，本来是要倾泻我的苦，我的愁，我的敌人对我怎么样？我们看到大卫的诗，其实都是被激发的，被激起的，对不对？然后呢？你是我的主宰，我今天有多少时间可以在这边抱怨，也是你容许我的。你留给我的时间，难道我就要这样过吗？一方面对环境的无力，一方面对自己的一个没有把握，这样好不好？我不想得罪你，可是我没有把握，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让我记得我不过是一个尘土所造。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他就越来越谦卑。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彼此交流的时候，我们会有自我的一个检视、反省。再来的话，我们会更谦卑，我们的心会更温柔。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摩西的抱怨，摩西有抱怨过啊，这个民又不是我生的，我干嘛要把他们背着走呢？可他不是在抱怨神，他是在倾诉他的无力感。可是百姓的抱怨就是抱怨了。不管经历多少神的神迹，还是一样对神抱怨。摩西是对神求助，那些应的景象的百姓是对神抱怨。我觉得大卫很努力的，很尽力的把自己转向神。他的思想里面，他就在夺回了，把他的心意夺回，归属于神。因为他想的，其实很明显就想到什么，世人的行动好邪恶，世人在忙的东西，他们在积财的东西，他们不认识神。当我们知道对方不认识神，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包容的心，一个了解的心，对不对？那我的指望在谁呢？意思是说，他刚祷告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没有指望的。我在等什么呢？我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我们要担心的，我们最在意的，不是别人做了什么坏事，别人怎么样得罪我，是在于说神啊，不要容许我得罪你，我赔不起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种亏损，没有什么比你对我更宝贝、更重要，我可以损失、舍掉所有的一切，但是神啊，我就是要抓着你，让你完全的充满我的心。我好像也在用一个用一个怎么样欣赏诗的角度来对你讲这个诗篇呢？那你再讲吧，好不好？你再讲吧。
我
我
也没
我。
什么好讲的，因为你讲的我都很阿门。
Amen，那就对，Amen，
对呀，而且
还是有
后
别人要
面，
补充，
而且后面讲的这些，像第八节啊，这后面的这些经节，其实神都有在我身上有做工，所以，对呀、啊，然后，哎，第13节，对呀、啊，我目前还可以力量复原，那是因为神有宽容我。
Amen，Amen，Amen。你看他说：“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我流泪。”他说：“我流泪，啊、哦，一定是他里面有愁苦了，那让我知道这个不会没完没了的了，因为我是客旅嘛，所以我会到我的盼望还是在那里，我是有我的尾端，有我的目标要到的，还没有到而已。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前面讲的盼望，啊、哦，但是呢，让我有力量来跑完。”这些路程，我们的执着对象就只有神了，没有其他的，一点都没有其他的。有时候，我们一些那些次好的东西的损失或破碎，其实就是让我们更轻松，跑得更轻松，更专心，而且会成为。见证人，这是希伯来书第12章所在讲啊。有没有别人要来补充这一个诗篇？你对这个诗篇的一个领受有没有？
我觉得您讲这个诗篇真的是，好像豁然开朗，让我看到了，好像从那个诗人的角度看到了他的对神的一个立志、一个转向，然后到他的不能，到他里边挣扎，然后特别是有的以前读解就是不太能明白，好像为什么他会在前面说他默想的时候，第四节好像就是个转折，就是你让我晓得我身之中，您特别说那句话挺动我的说，说其实。他难道不知道自己愁苦吗？但是他要转向神，就是，哦，就是大卫他的心里是想转向神，他在一个愁苦之中愿意转向神，但是又做不到。特别是你讲那句话就很触动我说，说他对着神说，这个对象重要。所
是
以
的。
常常这个就是这个，好像让我从一个好像这本这个您讲完这个诗篇之后，让我就豁然开朗，就是从一个好像一下打开了似的。嗯，谢谢您的分享。
不要从神以外得解药了，没有了，没有解药。我或许要对我来讲，我是这样讲啊。OK，感谢主啊，我们都同样享受神的这个宝贵的话语。好，Sophia，请讲。我每次面对 Sophia 问题，我都好像被考试啊，我要
没
搜
有
寻一下，
错。
我有没有这种经验？我知道你的意思，别介意我讲这一句话。
不会不会。我首先就是这个诗篇，我也深同感受。其次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些分解，确确实实是，仿佛是一场人生的历练。我的问题是在这里，就是说，每一次。是经历过这些历练之后，就经历过这些痛苦，进到这个诗篇里边，才好像刮骨疗毒似的。那为什么我自己这么多年的很大的挣扎，或者就是说一直觉得自己卡在一个地方，就是我不能够就先就像是穿好了这些军装，然后我。默然无语地经过这些苦，然后就像说这个诗篇活化在我里边，所以我就不再去用我自己的血气去做任何的事情，而是我是相反的，反过来的是我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是在自己的肉体血气当中，在一切的。悲痛伤心当中挣扎挣扎挣扎，然后挣扎到某个地步，再回到神的话语上边来。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
我
我
了解，
不是没有
了
神
解。
的话语，有在里边有，但是在这个过程呢，仿佛就像是嘣一下都抽空了，然后抽空完了之后呢，又进到这里边。
享受在神话语边里边的安息，就这种中间的这种抽空状态，其实是不想再有了。
那就是我
而
天天
且这
讲，
种抽空
不
状
要
态，
留
我
地
觉得是，
步。
就是被就给魔鬼留地步了，而且常常就是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就陷进去了。
是的，是的，这是我今天在讲的呀。你这样就把我的今天的课程的重点讲出来的。我们一定会有思想，有思想就会带着情绪，但是我们不能容许给魔鬼留地步，或者给魔鬼的诡计逐营垒。是我们有主权。我刚才讲到说我们要那个要，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主权，一个权柄。我们说话也是一种权柄。我的思想也是我有独立思考，那个也是一个权柄哈。那Sophie 我要跟你讲哈，我不是你，我没有处在你的情境里面，所以我讲的话不是绝对的答案。好，所以当你说我讲的你都懂都有道理的时候，然后你但是没有，我这样讲可能比较直，就说好像也没有实际的去帮到你的实践，这个话是绝对对的，这个我非常认同。好，那现在你的问题在这里。好，第一个，我刚才说我为你感谢神，我看到你对神的心也是一样不离不弃，这是让我可以学习的，我真的是要向你学习。好，那在现在的问题是你的这个面对整个的这个你谈到的血气哈，血气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我们都是血气的人，我们现在只要这口气还活着，我这个身体还没有得水，我们身体了哈，这个我们还没有一个新的身体的时候，这个是血气，是肉体。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我们那个心啊，就放逐出去了，就动荡了，那个就是血气。没有让圣灵来没有让耶稣基督的平安来这里面做主哈。那我在想，我回想我自己哈，是什么原因哈，用我的经验来探讨这个问题，等一下其他人也分享一下哈。因为我的情况跟他不一定一样哈，我个人我本身呢，我还是放在说神的话语的真理的根基。我有一个建议。除了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以外，我们把他的焦点移到说神啊，我要把你的话吃进去，成为我的力量。我的主日学班上的大家的肢体呢，我们都有同一个意念哈，就是我在谈这个刚好在谈到士师记跟神同行的事迹里面的时候，他是在乱世里面，然后之前呢。神就警告了这个约书亚，你不要害怕，你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只要谨守遵行我的话。那我就给我们班上一个问题说，到底神要他刚强壮胆的是在哪里？事实上，当神告诉约书亚的时候，意思是说，你看摩西怎么样，有我的同在，我也一样有你的同在。你也要有我的同在，等于说有神，好，没有改变。好，第二个很重要的后面那一句话，好，是要在什么地方刚强壮胆？要在遵守神的话上面要刚强壮胆。我不服输的，我不放弃的，我知道我做不到，可是我靠着我的主，就像我大卫一样，我不能说话得罪你。让我的口不要犯罪，这是我的底线，这是我的标准，我的真理的标准。但是你会发现啊 ,Sophia, 其实你自己也在见证，其实你越来越靠近神，这是你见证过对不对？你讲过嘛，是不是？你越来你每一次你说你的一种好像我们讲破功好了哈，你并不是回点欸。你会发现你的那个次数、那个频率、那个强度，事实上是有在改变的。我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是这样。
好。那我要这样说，如果是我的话了哈，就是我会觉得说我需要多吃神的话， 真的是把神的话吃进去，然后我就靠着神的话活。啊，刚才谈到进食祷告，事实上不是在吃什么食物的问题，就即使我都不吃食物，我相信我可以活得很好。我不是鼓励你们都全部都不要断食，不是这样哈。我的意思是说，让我那个本来附着在我的生命里面的一些，好像我会依靠他的，或是我会拿来做我的一个慰安慰的那些呢，完全就撇掉，然后完全就是以神的方式来活。这是我的励志，我不是说我做得到，但是呢，如果因为哈，我们在跟着主耶稣的时候，哈，我们也是在成长的了，在成熟中。刚才真理姐妹讲的就是我们的历程，对不对？我们不是一下生出来 baby 就可以走路的，我们要学走路，我们要学说话，这个都是在学习。神容许我们长成基督的这个身量，好，那我们会在这个当中呢，在茁壮，在茁壮，也在成长，也在成熟当中。但是我们不要像希伯来说有一种情况很就是危机。有一种危机，我们随流而去，我们会怎么样？赶不上，我们就慢慢就会退下来，或者是留在，我们从此岸登船，那个船都不走，就留在这个岸边。那希伯来书第六章中，你要进到完全的地步，就好像你坐在一，你进，你入了登上的船，你要往那边去。我个人认为，Sophia，你是有速度的。那你的速度，你的那个，我觉得圣灵照管。但是你的心智，你的最重要，你那个方向，那个缰绳，我就是要这样。所以我对你能够不离不弃的、不舍的，一直在这样认定神的话语，认定神的方向，这是我觉得我需要学习，而且是很感动的。我很感谢神。好。那如果你要我给你建议的话，我要这样说：对于神的话语，再用心一点，再热切一点，再认真一点，再看得绝对一点。就像对我们的思想一样，如果我们输了一下子，我不是说你前功尽弃，可是你就打了一个白打的仗。不服输，这样好不好？不服输，你马上转向神，马上跟神求救，然后这样就一直一直往前走。所以我只能用我自己的经验跟我的我最能告诉你就是这样子。好，圣经也告诉我们，到启示录还讲啊，把神的话吃进去。有的时候哈，我们会按着我们的需要。按着我们的情绪来认同或不认同神的话，这个是一个像在我刚才讲的，我们会用自己做中心来想神的话，那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把它合理化。这种情况下面应该是可容许的，那种情况下面不可以。来到我的情况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然后我是被容许的，没有神做一个。神的话是准绳，它是中心点，是我要绕着它，不是它绕着我。不管别人怎么样冲击，别人怎么样，我没有办法把握，我就是盯着这个点，然后我就不服输了，可以这样讲好吗？不要服输。好，我们每一天在我的思想上面，我的选择上面，不要服输。我不晓得这样你有没有更具体的问题，不然的话我大概只能解的。有没有其他的人要建议？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要建议的？有没有？
师母，您可不可以
啊哈。
解释刚才您说把神的话吃进去？因为可能我们都是在这个理解上，是不是这个吃进去神的话，就是可能就是要立定心智，最主要的根基上就是要立定心智，遵行神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不是很大，就是一个完整的课题来讲。
因为
通常我就诗篇一九篇哈，就是好大前提。如果说一九篇的金句是什么？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标杆。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这是神的呼召，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了。你要做完全人，亚伯拉罕完全吗？我们心目中他不完美，对不对？但是呢，神的护照没有改变。然后我们的追求是后面说变为有遵行耶和华律法的，我愿意，而且我真的是表达我的诚心要去做，我就有福了。其实今天我在讲的这个征战啊，是一个生死的决战，是一个祸福的。我得赏吗？我得胜吗？还是我就输掉了？这个是不是开玩笑？不是人间游戏，这是我的重点哈。那怎什么叫做吃尽神的话？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哈？有哪一句话从一开始你照下记得很清楚？一开始你得救的时候，然后那个话一直在你的心里面刻在那里的，有没有？
我只是说，
淡
不是
掉
说
没有。
只是我只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对我有，就是我觉得神对我说，像那个哥林多后书12章，因为那是我决定要 homeschool 的时候，神给我的一个印证。那个话就是真的是，就是在我那个情境下，神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证。那个话我觉得才是，就是一个保证似的。那句话我印象最深。
那是一个你跟神之间的一个，就像雅各立了一个什么祭坛
约，
也好，
嗯，
约或者立了一个柱子也好啊。我现在讲的是神的话，圣经的话。至于那个你讲的这个是你跟神之间的经验啊，你
嗯。
体验它经验。那我讲的是神的话，当你在。我们一直在重复的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吸收到多少？我也不是说哦，我很认真，然后我一句话从头到尾背起来，然后我就每一个字、每一个句，我都可以做得出来，不是这个意思。有时候我一句话，刚开始有一段，前面那一段那一句，我很认真，神就让我先学那个，但是我的心态是认真的，我不把读神的话拿来做一种。当然，消遣就比较讲的话就比较嚣张了哈，就好像或者是心安，我念了，我已经念了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只要我一碰到神的话，我个人就觉得好像他是我巴不得我可以把它吃进去，心态吧，这个可能那个119篇那里有一段话说哈，我喜爱神的话。然后我就会讲神的话，就好像它成为你的体质一样，你的讲的话好像就会把神的话带出来，这个都是一个外显的一个行为啦。但是基本上我的心里面渴慕，我看重他，我认真这样子。如果你要我来解释，我可能还是用119篇来解释。我觉得你去体会到119篇，大卫写那个诗篇的时候。他的那种，他的心境，他的心智，他的心思，甚至于到一个他的行为。
好，
有没有谁要补充一下？对于刘磊这个，或许我这样讲回来另外一个好了哈。比如说，圣经说我有一个话在我的心里面。就是想怒气好了哈，我情绪有反应，我生气了。然后他说不要到日落。那如果我吃进去这一句话的话，你想到日落我生气的时候，圣灵会不会提醒我？
会，可能。
对，是这样呀。等于说呢，因为圣灵跟真理是合一的，等于说如果我很专心的，还是在专心的问题。那 圣灵不会放过任何可以管我、可以教我、可以归正我的一个机会。当然，他用多少的力度，这个由他的智慧来面对我，而不是我自己鞭策自己。然后我，不是这样的。我要鞭策的是我愿意顺服，是这个。那如果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是一个可有可无、可左可右，好像也没关系啊。今天神也没有纠正我什么，那就这样吧，还是这样想吧，还是这样做吧。等到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之后，才想到，哦，我是不是有怎么样？啊，那这样的话当然也可以学得了，也学得到。但如果神的话是甜，是甜的，是蜜的，是比金银还宝贝的话，那我怎么不会有那个心说我今天要吃的哈，就比维他命还要有营养的话，那我怎么不会说要我不用吃很多很多，因为我吃不了那么多哈，但是我要把它吃进去，是一个心态吗？请别人也谈一下嘛，好不好？周师母，你要不要补充一下？
我就想到你之前讲的，我忘了哪一段里边讲到的哈，就是在你可能是在灵修里边，还是在就是，不是在你后边的那个分享里边，就是神的话哈，它不是一个调味剂。那我是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在艰难的时候，神的话帮助了我。给了我亮光。其实这还不是最终的。其实圣经上它神的话是我们要活在这个话的，这个
是
话
的，
是让我们活的。就是没有它，我就不是说他今天哎呀让安慰了我一下，引导了我一下，还不是如此，是这样子的。但是本质上是它是让我赖以生存的一个基础。
它是
那
我们活着的原因呢、啊，
对对，
是我
就
们
是。
活着的工具的、啊。
对，所以119篇的诗人，他才能够进入到，就是那他不仅是像我们吃食物一样哈，刚才我们也他讲到说吃食物嘛，那吃食物的时候，当我们饥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食物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渴慕，当然也甘甜、好吃的哈。那我想哈，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来想说怎么吃神的话的话呢，那我就说，我今天赖以生存，我的思想、我的动作，所有的一切都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话，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吃。那个主耶稣他也跟说嘛，你听了我的命令就去遵行的人，他就在我里边，我也在他里边。我觉得遵行听了以后，是我赖以生存的一个基础，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这样一个态度上去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那个就是一种吃，就是一种吃。圣灵也会借着这样的一个练习，这样的一个吸收，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营养。我是这么理解，嗯。
等于说就是要去遵行。
对，我遵行，因为以前哈，我也问过一个数学老师哈，因为我最不喜欢数学，我也在问，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就问他这个问题，怎么能够神的话，有时候我们一句两句在心坎里是有的，但是它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支撑，没有成为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一个支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做起来就是会葫芦画瓢，没有进入到那个里面。我问他，他是数学老师，他就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嘛，就说那些苏黎世数学老师，那么多的数学定律哈，你怎么能够就是在做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他就成为你好像生命里的东西，特别是那些高考的时候那些，他就说其实你就是要练习，让神的话语哈，当你看到这个题的时候，你条件反射就知道说，哎，这个原则在这里。这我觉得这个当然可能它跟我们这个不单单那这是一个理论的练习而已。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话，我觉得在我们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圣灵跟我们之间就有一个特别鲜活的互动的，能够进入到更紧密生命的那个连接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生命的进程当中，所以。 我们练习也不单单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跟圣灵的相交里边，他会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进入真理，那不是圣灵的工作吗？但是我们要去遵行。
刘磊，或许这个你也可以继续探讨哈，然后跟我们分享。那我也再想一想好了。呀，我了解你的意思，可是就像刚才周师母提到，其实最重要是有神就有神的话。我们如果敬畏神，我们就对神的话有一个很绝对性的一个顺服的心啊。但是，
师母，不需
请
要，
讲。
对不起。
是你讲，你讲。
哦，没有，我就是说我稍微简短一下回忆一下那个刚刚那个索菲亚跟刘磊的，其实最
OK。
主要是对，就简短的事。我怎么觉得这个征战应该是 one day at a time，就是一天从早上新的一天就有新的一天不同的征战，而且这征战好像是一辈子的，就是说。就是不同的人生的阶段，然后碰到不同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仗是打一辈子的仗，不是说今天打完，然后这一辈子就不用再打了，或者是胜了这一个，或者是甚至说是胜了一场很大的战役，后面就没有小战役，这个是我想要回应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分享一个。我礼拜六晚上的例子好了啊，就这个好像就是有点，概括今天所讨论的，然后也是我也不怕丢脸呐、啊，就是，但是我就觉得突然想到这个例子，我就觉得说，哎，这个真的就是人呐、啊，这个思想什么的，我礼拜六晚上大概12点左右去睡觉的，然后呢，然后正经一开始。就是跟我分享一些东西，结果讲着讲着，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口角，所以我是生着气去睡觉的，你知道，入睡的，然后睡得也很好，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其实气也都消得差不多了，然后又要去教会什么的，然后可是呢，就突然有一个话，就是说啊，寒露不要到日落，就是刚刚师傅讲的，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想法哦，以前不是这样子啊，以前就会说，哎呀，然后那天突然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另外一个想法，我还算了一下，说哦，是昨天半夜，所以呢，以犹太人的时间，今天才是第一天，日落还没到，日落要等到礼拜天晚上下午大概。5点6点左右才叫做日落，对不对？所以我还有好几个钟头的时间够时间让我生气，让我生个够，你知道？就是一些那种余怒啊，或者是其实说实在话，平常心讲，其实也没什么气的，只是好像就是有一种自己的习惯，然后就用一些东西也是找借口或者是什么，但是感谢神啊，然后我也没有说很。就是说很刻意，就是说我并没有很怎么讲，就是很顺服的去执行这个事情。但是呢，这句话出现就是在我心里已经出现好几次了。然后，但是也可能是因为刚好又去教会啊、崇拜啊，所以就不知不觉还没有等在。反正不知不觉就也没有等那么多的时间，然后神就让我这个怒气就完全消除了。哎 所以这个不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征战，然后神的话有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人也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状况或我们的喜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习惯。然后来把一些事情合理化，或者是使用一些经文啊什么之类的。哎，不过不管怎么说啦，我那天的结局还是算是好的啦，感谢神。
呀，就像那个上次韩颖跟我们分享的这个饶恕也是一样，有没有继续的？ 七十个七十继续的，是的，是的，不要在我们在世上天啊，我们就不能歇下来，不能大意，嗯哼。好，周师母就交给你好吗？
其实每一次那个姊妹们的分享哈，都非常有启发性，
也没有。
也非常的实际，丰富我们有的经历可能不是我们的，但是呢，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学习。感谢主，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你们也是很忠心的，这么长时间你们一直跟随着哈，愿神借着这个平台。我特别感恩师母，真神赐给他很大的智慧，从神来的，而且，对神的那个绝对的这样一个专注，是我们的榜样。我以前就跟他说，我说我很喜欢跟你分享，是因为我在不断的调整我的高度，这么多年很感恩师母如母一样的在牧养我们，感恩神。把这样的牧者放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都一直向高处行啊，然后也不要以为就是这样，不是的，有道，嗯哼。
神啊，当我们越认识你，我们就越明白什么是我们要奔向的目标和方向。主啊，我们在这条路上，就像苏菲亚说，美美的。都会有一个被抽空的那个时刻的时候，那在那里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挫败，但是主啊，我们绝对相信你救赎的大能。主啊，你今天仍然在带领我们，你仍然在不离不弃的在陪伴着我们，这不就是你爱的表征吗？主啊，我们有的时候有的跑得慢，有的跑得快，主啊，有的开启的晚，有的比较钝一点，但是主啊，你没有责备我们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悟性的差别。但是主啊，你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呼求，愿意让有一颗愿意尊你为大、来敬畏你的心。主啊，当我们愿意说渴求圣灵，求你引导我们走我们的道路。我知道我不能，我也愿意跟随的时候，圣灵啊，我们一次一次的经历你拯救的大能。你是慈爱的大能，神啊，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纵然还有很多的失败，但是主啊，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走在这条得胜的路上。就像今天师母早上灵修所分享的，我们是有盼望的。主啊，我们不仅在短期，我们有得胜的盼望，我们在永恒也有永恒的盼望。主啊，所以每每当想到不再是我，乃是主你在我里边活着的时候。不再是我的想法，而是你。不管是我多愚钝，你的真理是永远是那么明了的时候，神啊，你就开广了我们的心，也开广了我们的胸怀。主啊，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唱的那个灵修诗歌一样，主啊，我们愿意快跑来跟随你。主啊，你吸引我，我就快跑来跟随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以你为乐。让我们的心以你为满足，神，你不会推去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你的圣灵的同在当中，让我们在你真理的话语的基础上，让我们更深更深认识神，你的全能的美善和美好。主啊，我们盼望真的见你的那一天，主啊，满满的期待着见你的时候，让我们愿意跟你说，我们真的像你啊，感谢主，谢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